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指望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海义。
礼拜天7月26号继续是我们三位姊妹跟你查考以赛亚书
43章1到28节。
上一章呢，就以一幅令人揪心的画面做结束，被神管教的百姓呢，还是麻木不醒，要在巴比伦的掳掠中痛苦反省，承认是我们得罪神，几乎被绝望吞噬，似乎走到尽头的时候，43章响起一把声音，请海一帮我们读43章的1节好吗？
好，以赛亚书43章1节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
我们昨天那集也说了，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，跟一般的主仆关系不一样，仆人就是属于神的，神以救赎者的身份主动撕裂黑暗。以赛亚书40章1至44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刚才第一节也说到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回去数数重复了多少遍，神宣告日子满了，罪孽免了。哎，但是身在巴比伦的百姓呢，我感觉他们还是很怕的，心里为什么还是恐惧呢？描述一下他们在异国实际的情况吧。
其实你叫我不怕我就不怕嘛，现在我身处的是巴比伦啊，我在这个外邦中，我已经失去家园了，失去我的上帝，现在还没有管我，没有来拯救我，而且他要面对同文化这个压力，丢弃自己的信仰的文化，要接受巴比伦的文化，其实是很艰难的，而且他们失去自己的身份，他现在是亡国奴嘛，羞辱啊，在他的心灵里面永远都抹不去的，所以面对这个背井离乡的情况，长期生活在这个异国的边缘化里面，成为这个二等公民，第一个是身份的认同危机感嘛。现在巴比伦是一个很强的帝国，而且他的文化还有宗教都非常的文明，以色列百姓就会想，他们拜的偶像是否比上帝还有能力强大了？这个有一个身份认同危机，因为我是神的选民嘛，但是我在这个光景里面，我还是选民嘛，神有能力嘛。第二个是属灵的创伤与孤独感，以为自己被上帝永远遗弃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盼望上帝的拯救，可是上帝还是一直的沉默，加上他受困于过去的罪疚感，觉得无法承担未来的命运嘛。第三个是对未知未来的恐惧感，他一直等待神的拯救，好了，现在神呼召了，他们可以回家了，但是他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微小， 是否可以顺利踏上这一条漫长的归家路，还是一个疑问吧。
嗯，
所以神就透过先知跟百姓宣告，你们不要害怕，神会医治他们破碎的心灵的。这份安慰不仅代表神的刑罚结束了，更邀请百姓在绝望中重新认识神掌管历史的大能，信靠胜过内心的恐惧。所以这个不要害怕是个很大的安慰的。
五味杂陈呢，我听你这么分享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反驳你一下，比二等公民还要低等啊，真的没有话语权的，每天都被践踏，可能外邦人会跟你说，会嘲笑你的神，你的耶和华在哪里？以色列人虽然听见罪孽免了，但是他们人还在巴比伦呢，每天醒来见到的不是圣殿，是异教的神庙，听见的不是赞美诗，是征服者的嘲笑，王国的羞辱，就好像怎么说呢，一根钉子钉在你心里头啊，他们的伤口每天都在流血，他们的心有点像被烫过的手，医生跟你说就没好了，没事了，但是出于本能你还是会怕火的。百姓可能会怀疑，神真的原谅我们？尤其是老一辈见到在巴比伦长大的年轻人，连希伯来话都不会讲了，那种神是不是忘了我们的恐惧呢？有时候真的比刀剑更加的折磨人，所以信心的挣扎就在这里了。苦难没有解除的，那你要不要抓住那句不要害怕呢？你信不信神的话胜过环境呢？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他们会不会呢把对现实的失望转嫁到神身上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危险了。这种心态有可能驱使他们做出哪些不当的选择呢？
信心小一些的会有一部分人，就是说将对现实的失望嫁接到神的身上。其实就像刚一会儿姊妹老师所说的嘛，看到周边的人跟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，然而呢我们却被掳到他们这当中来了，虽然神赦免了我，然后呢我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，是不是神就不爱我了？是不是神不管我，丢弃我了？自然就会埋怨。那他们不当的选择有可能就是要离弃神，卖假神，甚至于有的会自己想办法，或者是多神论，这些都是有的。
不敢说所有人都会嫁接在神的身上，但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人没有想象中强大的。以赛亚书40章27节就反映了这种心态。神反问他们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？这种失望呢会带来苦毒，驱使他们做出最起码两大不当的行为。第一个，转去拜偶像，既然神你沉默，我们就去学巴比伦人亲手造神，至少我肉眼能见得到，我每天能摸得到，用木头刻个像给自己掌控感，结果就沦为可憎之物了。第二个，可能用今天的话语来说，躺平放弃好了，反正神你都不要我们的，随随便便过日子就好了。萌生这个想法就会混杂外邦的习俗，你不会再过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了。你可能会质疑先知的话，你就是在画大饼吗？你就是每天在那里说盼望拯救，但是我们见不到也摸不着啊。失望、恐惧、痛苦，我记得纸媒说过的，是可以的，是真实的，没有说不对的，没有错的。他们最错的不是失望，他们错的是用环境定义神的信实。他们那代人呢，真的要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呢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43章1到7节，正式来看一下经文。安然渡江河，穿火海，传递什么信息？还有什么安慰呢？
这个历史的教训啊，第一个是认清他们苦难的本质与上帝的主权。当时犹大国被掳嘛，百姓因为被掠嘛，所以遭受到这个管教与审判。这个火海与江河就是象征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嘛，所以被掳到异邦，先知就提醒他们，苦难虽然是真实的历史，你现在就是在经历嘛，但是从没有脱离上帝的掌管。其实苦难是为选民有一个念经的过程，给他们生命的一个磨练，然后提升他们。第二个方面就是历史也是安慰在于神永不改变的救赎与同在。我们在第一节里面可以看到神是创造的主与救赎者的身份，向他们宣告，你是属我的， 给了以色列百姓很大的安慰，因为在第三节里面说，百姓可以从历史的记忆中回想他们列祖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地，也是神拯救他们的，而且神有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就是红海分开走干地，而且日夜的保护，种种的神迹奇迹，让他们想起哇，现在上帝也可以把他们拯救出来嘛，与百姓同行。因为第二节跟第五节两次神宣告与百姓同行，我与你们同行，所以保证现在他们遭遇的灾难呢，不会让这个选民被毁灭，反而这份安慰让他们确信现在他们所受的委屈，他们的苦难终有一天会过去的，因为是上帝去拣选他们成为子民，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家的，历史给他们带来一个安慰与神永不改变的事实。
嗯，历史回放一到七节，我觉得人是这样子的，我说一下看看你同不同意。
嗯，
人只觉得呢，神在顺境当中与我同在的，神不会在苦难中与我同在的。如果是在苦难中与我同在，那我的苦难早就消除了。
嗯，
这是人的看法，愚昧的看法。对于身处巴比伦的犹大人来说，这篇的信息是坚固他们信心的历史重温。他们会想起刚才芷梅说的出埃及、过红海、过约旦河、火柱引路等等，都是神主动做成的，不是列祖的实力或者他们配得的。现在他们被掳，不是神无能败给巴比伦，肯定不是的。第二节经文说，水不漫过你，火不烧着你，神应许苦难中有他的同在。就算巴比伦像洪水像烈火，你们也不用怕的。回头看历史，看神过去做的事情，就是他今天仍在工作的保证。除了以色列人之外，你跟我同样都是蒙了神的创造救赎提名的。那我们怎么实践为神荣耀而造的这个使命吗？实践这个使命到底难不难呢？有什么阻碍呢？
其实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提醒，就像上帝一样，尽管以色列在遭遇患难，遭遇神的惩罚，但是神依然称他们为神名下的，就像我们也一样的，我们被主耶稣拯救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嘛。而这个荣耀他，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平时的聚会啊、读经啊、祷告啊、赞美啊、灵修啊，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可以来荣耀他。其实我们有工作不是我们太爱世界，是神要借着我们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来荣耀他的名。那怎么来荣耀他？那就是勤勤恳恳的、兢兢业业的做好我们当下的本职工作就好了。
嗯，我知道呢，有些听众呢挺特别羡慕我们在福音电台工作的。
嗯，
觉得你们在一个属灵的地方侍奉神，我们在外头工作的都是属世的工作来的，不能彰显神的荣耀。绝对不是。海一刚才说的，从生活当中你就是神的见证，不是让你天天站台讲道。你可以用曾经被赦免、被挽回的伤痕去同理其他人的处境。当身边有人，他感觉人生没什么希望，找不到生命的意义，那你去分享啊，你去分享你跟主相遇的故事，你去告诉他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受伤害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只要我们一天活着，我们都可以实践为神荣耀而造的使命，让主的恩典透过你真实的生活显得又可信又可爱吧。
叶里安出现了这个羞辱啊、惭愧啊、羞耻啊，好像是有点层层递进。他们是因为这个结盟，我们看到犹大当时就是不是依靠神，他是依靠的是人。
为什么会把这个埃及比喻为海怪这个拉赫伯？因为海怪是在海，
他们呢拒绝听真话，只想听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这个人的属灵光景已经非常的麻木了。
嗯，哎呀，你看看他是为了我好，对我指出我的这个缺点，好，我应该是谦卑下来去接纳。但是当时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厌烦厌听。
犹大去投靠埃及，其实他们是急躁了一点，其实神要他们放慢这个脚步，神要他们安息在神的手里面，但是他们拒绝，不愿意靠神而得救。
你是我亮光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盾牌，你是我磐石，
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
一起查经吧。
你会怎么实践为神荣耀而造的使命呢？你就把他是谁活给身边的人看，活给你未信主甚至抗拒基督信仰的家人朋友，说说你跟神相遇的故事也是可以的，分享你被救赎的经历。你不用做什么大事，只要在每一件小事上面让人见到，哎，这位神不一样啊。42章18节经文说，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你们这眼瞎的看吧。神的子民原来又聋又瞎。再回过头看一下今天的经文8到13节，跟上文描绘的负面形象形成什么对比呢？他们因为什么事情而改变呢？
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吧。我们看42章18到25节，那里在描述这个以色列的百姓，虽然有眼有耳，却对上帝的律法毫不在意嘛，甚至拒绝顺服了，所以落到这个被掳的光景当中嘛。可是来到以赛亚书48章8到13节，8节更加说出他们仍然是瞎眼的，有眼却瞎，有耳却聋，情况没有改变，仍然是软弱。但是在第10节，上帝就主动召集他们，宣告他们不再是无能的受害者，而且是被赋予了新的身份，是神的见证人嘛。他们从过去不明白律法的悖逆者，变成了11节向世界见证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，唯一救主的活证据。所以他们就是从这个受审判的罪犯到成为至高神的见证人的转变，真的是有个很大的对比。这个对比就是一个恩典的对比，是恩典，因为神主动的拯救他们嘛。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会发觉是在43章1到7节，因为7节的加在这个42章的尾跟这个48章8到13节的中间，神对百姓说了什么？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就是强调神自己是创造成为救赎以色列的那一位。他把这个软弱的以色列百姓看为宝，看为砖，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，所以神那个不可动摇的应许与他们同在，神主动地介入他们的生命，抹去他们的罪恶，所以就从这个水火的试炼中领他们出来，并且用这个恩典重新把他们的生命塑造嘛。所以从这个上帝的救赎的行动，这一些曾经瞎眼啊耳聋的人了，如今能够亲身经历神的拯救，可以把这个神的恩典彰显出来吗？
你记得你昨天说他们还有救吗？
是啊，
他们确实有救的。不过呢，改变从哪来呢？不是百姓突然想通了，或者靠他们自己的领悟，是因为神信实的应许。神呼召那些曾经瞎眼耳聋的以色列人，现在继续做他的仆人还有见证人，向列国宣告他是独一的拯救主，他的计划无人能挡。的确的，像你说的，这段经文紧接在1到7节，神应许拯救之后，用一个法庭的辩论形式呢，向全地证明他的主权跟救赎能力。我们要继续看一下神伟大奇妙的工作。14到17节，神是怎么转动人类历史的舞台呢？他直接点名两个国家的人呢，神是怎么转动历史的呢？
我们看到43章的14节这里，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神一开始就宣告了自己跟以色列民的关系，而且从话语中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，耶和华神不会不管他们的，反而会救拔他们的。接下来就是应许把他们从巴比伦救拔出来，并且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这和以色列人的处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调。而在这几节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不是直接像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的降下天火，而是通过历史事件中的一些事件来实现这个预言。在16、17节，他引用了红海的神迹，也说明这次的拯救与出埃及是一样的，都是那么的超越性，而以色列人不能征战，只能等待神的时间。耶和华神作为历史的主宰，能瞬间翻转强权于弱者的地位。我们看到被掳的以色列人从亡国奴变为自由喜乐的人， 而加勒底人呢，从主人就变为逃民了，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，因为神是亘古不变的嘛。
嗯，
我们同样可以信靠这位转动历史的神，能够使哀哭变为跳舞，在看似绝望的处境中，神开通达的道路。
吃完定心丸以后呢，再戴上神的眼睛，你就会见到一个超级大的翻转，一个调动。神宣告他要打碎当时最强大的帝国，让百姓从压迫者手中被释放。他的行动有两层转动的，第一个打破终局的幻觉。什么幻觉呢？大家都以为巴比伦是历史的最后一页了，但神说，我为我自己的缘故，我要差遣征服者来攻陷巴比伦，就是古列了，等于告诉他们，你们现在见到的帝国都是我手中的工具，历史是按照他的时间表幻幕的。第二个，出埃及，重演出埃及，16-17节，回顾红海分开，埃及追兵淹没的神迹。难道秘鲁的犹大人他们还需要花心思去研究国际局势吗？不需要的，不用费心了，只需要乖乖听神的话。因为转动历史的不是哪个很厉害的君王，是神的名。当巴比伦崩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会知道那不是偶然，那是神一直在工作。神一方面引导百姓，你们要回忆起出埃及神是大能的作为，可是18节另外方面呢，又吩咐他们说，不要纪念古时的事，不要思想旧事。我读的时候觉得有点矛盾，
是
到底思念还是不思念好呢？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意思呢？
我们要了解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嘛，他们其实没有冲突的。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亡国奴的身份嘛，过着一个痛苦啊绝望的日子，所以神就让他们回想他们列祖曾经在埃及的受苦的历史，让他们知道神带他们出这个埃及啊，走这个旷野里面行了许多神迹。在这个回忆当中，如果是我，诶，神会不会现在也行这个神迹，
再来个红海？
对啊，再来一个海水分开，把这个
巴比伦的
军兵啊淹没在海里当中。哇，那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彰显神的作为嘛。所以人都会留恋过去的历史，过去的事的嘛。通过这个回想，其实神让他们知道，神昨天能够拯救他们的列祖，今天我仍然可以拯救你们这一代的人的。但是如果一直的回想历史的神迹，就会限制今天神的作为吧。跟他们说不会用分开海水的神迹去带领你们，神让百姓的眼光不再被历史经验所限制，所以要他们看信的是，可以看到在19节嘛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的作为是走在陆地，就不同的，如今我要在这个旷野带领你们走出来回这个归家的路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想再埋怨神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把海水分开了。
人都有个坏习惯的，把过去的荣耀当成今天的护身符。他们真的会像纸媒说的，神以前行过大神迹，现在应该照剧本再演一次。神不要你活在回忆的博物馆里，什么拷贝粘贴框住神，他们要更新对拯救的认知。出埃及是脱离为奴之地，这次是脱离巴比伦的掳掠，环境不一样，仇敌也不一样，管教的目的更是不一样的。回顾历史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神，但如果人不往前看，等于把神的作为锁在过去。神说不要纪念，不是叫你忘恩负义，你是要纪念神的作为的，但是你更要抬起头，你去看呢神要做的一件新事。以赛亚在宣告安慰的信息的时候呢，你真的有的时候读先知书，读以赛亚书真的懵了，怎么会这样子的呢？22-28节，为什么突然话锋一转呢？你能够解读吗？你能够明白吗？
我觉得这个目的是显明神的恩典，超越以色列百姓因罪当受的审判。以色列百姓呢，被赋予敬拜耶和华的使命嘛，但他们不仅不敬拜神，甚至于不肯寻求神。他们无论是求告啊，还是献祭啊，都只停留在表面形式化嘛，心远离了神，所以他们做的这一切都跟没做一样，因此他们只能受到震怒。然而呢，神却不永远怀怒嘛，反而实行拯救，使他们能够归回。前几节当中看到这些安慰的信息， 一直到22节开始画风转了。其实也让我学习到的是，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是神白白的拯救和恩典，但是这份恩典呢需要有悔改的心。如果说得救后继续活在罪里面，还仍然会招致许多的祸患。所以神在这里指出他们的罪，让以色列人明白拯救不是因为他们配得，而是因为是信实的神。画风一转也是神更深的工作的开始。其实不是以色列民选择了神，而是神先拣选了以色列百姓的。
安慰归安慰，罪的问题还是得处理的。不是神突然来了个情绪大转弯，画风一转的目的是为了显明神的恩典，远超过以色列百姓因为犯罪当受的审判。不是突然跟你翻脸，是故意设计的。贝鲁真的好惨，好可怜呢。人只想听神会救我们回去的好消息、安慰的话，却不想面对我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神说，因为你没求告我，你们一直都在拜偶像犯罪，根本没有真心归向我。神不是因为以色列变好才救他们，因为神他的怜悯荣耀，这个转折就是要打破人常常有那种我配得神拯救我的这种幻想，那个是假的幻想来的。经文还说，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老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神对百姓的敬拜要求沉重吗？还是说他们自己把敬拜变成了负担呢？
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百姓埋怨神要他们贡献很多的祭物讨好神。其实神要百姓敬拜耶和华是出于对神的爱与感恩嘛。所以如果你是因为那个沉重的那个公务啊服侍神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出现的问题，成为负担。但是神要人的是什么？要人的心，要他们甘心乐意的去亲近神。所以在这里他说，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，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，我没有因公务使你服务。就是说你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羊来供应我，你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么好哈。而且有时候他们会选择一些残疾的羊啊牛啊去到神的面前，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当为敬畏的上帝。当敬拜失去这个甘心乐意和跟神爱的亲密的关系，就会成为一种交易。我给你最好的，你就要回报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为了完成仪式用来换取祝福嘛哈。所以他们根本对神没有一颗真诚的心，敬拜只是例行的公事，所以就生了这个埋怨。神啊，我已经给你做够了这个奉献，为什么你还对我有一个责备了吗？
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听得出反讽的意思吗？神从来没有用供物让你们累得像个奴隶一样，不是神的要求重，是百姓呢把献祭变成了交作业，献祭也变成例行公事。神说，我没叫你那么累，是你们把与我的关系活成了清单上那个代办事项。他要的是甘心乐意，他没有因供物使人服劳。今天最后一节经文，我想大家再看一下26节的经文，请芷梅帮我们读26节经文。
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。
你去想想，人能够在神面前自显为义吗？我们人可以证明自己无罪吗？到底出路在哪里？是不是证明我无罪，还是谦卑的承认，神呢，我真的有罪，我要领受白白的恩典，神呢，我要抓住你的赦免呢？以色列人是需要被安慰，但是他们有很多属灵问题需要处理，也需要真诚的悔改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了43章的经文，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会进到44章的经文，敬请期待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海毅，
再见。
再见。
沙漠开出江河，无穷。